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昨晚大家有睡得好吗？好，好，很好。这边天气实在是很棒哦，温哥华的天气，凉凉的，不冷又不热，很舒服。感谢主啊！我们昨天晚上呢，讲到这个天父的心，好，天父怎么样喜悦我们？那今天早上我讲这个题目叫做“黑却是秀美”。好，这个题目跟天父的心可以说是这个姐妹座，好，也可以说是他的下半集哈。假如没有听到这个题目，光听到天父的心，其实有点没有听完，啊，因为这个题目要对付的讲到是我们的罪，啊，为什么我们有罪，神会喜悦我们，或者是说神是圣洁的，怎么会喜悦一个，怎么会喜欢一个罪人呢？要讨论这个问题。那昨天我们讲到说，这个新郎的爱对我们是很深刻的。好，很多时候我们对新郎的对我们的爱其实没有启示，我们会用现在的世界上的价值观来评论我们这个人值不值得神来爱我们。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其实不配神的爱，但是神真的是很喜悦我们，很爱我们。那他爱我们的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爱我们的原因呢，也不是因为我们哪里特别好，那是因为我们的身份的关系。好，那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哈，不管你是不是在追求这个内在生活啦，在追求或是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上，不管你怎么追求，每一个诚恳爱主的信徒一定会碰到自己软弱跌倒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觉得神怎么看你，这个观点很重要。昨天晚上有位姐妹来跟我说，哇，她不知道神很喜悦她的过去，你知道吗？她以前总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我没有跟她深谈，但是他可能觉得他过去有些事情，他觉得神一定是很不喜悦的。当我们觉得神不喜悦我们过去的时候，我就说这个骨牌效应哈，就是说你会同样的也会不会喜欢别人的过去。好，你当你对你的过去有些批评的时候，你就想批评别人的过去。可当你觉得说神接纳你的过去的时候，你会接纳别人的过去。好，这个其实神怎么看我们的眼光，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看别人的眼光。好，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神怎么看我们，这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看那些在软弱跌倒中的人。好，这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黑却是秀美，大家知道是出于什么地方吗？这个题目雅各一章五节啊，这教会很多人读过雅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大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来，再念一次，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在这个雅各当中里面有两位主角，我们是用两位主角的方式来解，有人用三位主角。两位主角的方式是说到说里面有所罗门王跟苏拉密女。好，那这个两位主角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旁边一些人，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城中巡逻看守的。好，那这在这个雅各当中呢，这些众女子会一直的出现。好，他们会询问苏拉密女怎么样跟王亲近的一些学习跟教导。那苏拉密女会跟他们解释，在这里呢，苏拉密女是主动跟他们说，众女子，我跟你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这些众女子呢，他们也住在耶路撒冷里面，象征他们也认识所罗门王，但是他们跟所罗门王的关系不像苏拉密女跟王那么的亲密。他们象征的一些信徒，他们也认识耶稣，但是不像这个心腹这么的渴慕去追求他。好，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一直问这个心腹说怎么样去接近这个所罗门王，怎么去爱耶稣。他发现他的那个生命很不一样。在这边呢，苏拉密女在对这个众女子说：“我告诉你们，好，众女子听我说，我虽然黑，好，我却是秀美。这个黑在说什么？这个黑指的不是说皮肤的黝黑而已哈，这主要我们的罪性，好，我们的罪性被显露出来，主要是我们内心的黑暗。他说我有多黑呢？我黑如同基大的帐篷。弟兄姐妹，你有看过基大的帐篷吗？没有哈，大概长得像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哎，啊，你没有看到那个黑色一坨一坨的，有没有？那个就是基大的帐篷，在沙漠里面。好，远看很丑哈。近看还可以啦，像长大概像这样子。好，在这个中东的地方哈，因为当时的现在也是一样，这个气候环境非常的恶劣，所以他们夏天很热，冬天很冷，早上很冷，中午很热， 所以他们会搭这个自搭帐篷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些特别的一些这个布啊皮啊来搭。那这个基坛的帐篷呢，就是是海狗皮做的哈，非常的黑，但是它本身是非常的算是当时的一个名牌哈，因为好的帐篷是材料是很贵的，好不好的帐篷材料很便宜，但是就没有这个基坛的这么好。基坛的帐篷呢，它在热的时候可以再让室内哈，你们是用射出还是华式这里设施？那我们是用华式，所以。我们说可以在里面降温30度，等于是摄氏的十几度左右。那晚上的时候呢，它可以升温到30度，等于是升温10几度。它等于是一个自动的空气调节一样，非常的厉害。好，所以那当时呢，基达的帐篷在那个地方是个名牌，好像我们现在说 Nike 啊，说加拿大什么是名牌？麦当劳不是，就是比如说鞋子，你说 Nike 就是名牌哈。你说衣服，比如说包包，比如说Prada 啊，那个 LV 啊什么的。所以基达一说，哇，大家说基达的帐篷听过名牌，可是怎么样，很黑，真的很黑。他说弟兄姐妹，他众女子，你知道我有多黑吗？我像基达的帐篷那么黑。他说哇，那真的是很黑，黑得不得了。但是我告诉你，神看我呢，却怎么样？就是秀美的，好像什么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幔子没有人看过，因为圣殿早就被这个罗马这个亚述他们拆毁了哈，所以他们没有看过。但是有的画家把它画成彩色的，好，有的画家把它画成蓝色的，有的画成白色的。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帐篷。好，而且这个帐篷很特别，因为它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所以外院是看不到的，要走到里面去才看得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所罗门的幔子。他说：“我告诉你们。”我的罪性在外面好像基达的帐篷那么的黝黑，这么的不堪，但是神看到的内心呢，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一样那么的美丽。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一个矛盾，为什么我们这么的黑，这么有罪性，但是神看我们却仍然是美丽的。好，弟兄会说仍然是潇洒的，英俊的。好，弟兄姐妹，您知道吗？昨天晚上我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神很喜悦你，对不对？神喜欢你，大家喜不喜欢？喜欢。今天我告诉你们个坏消息，你知道吗？你们其实很黑，非常的黑，黑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基达帐篷哈，这耶利米说什么？他说：“人心比什么万物都诡诈，坏到什么最坏最坏的地步？谁能识透呢？”你知道你有多坏吗？你们觉得最坏的动物是什么？狐狸、狼、蛇。外星人，什么？蛆。我以前听过姐妹跟我说，蚂蚁、蟑螂、老鼠、蜘蛛啊。OK， 你可以想象哈，你的心有多坏。我还不坏，我是个基督徒啊，而且我是个牧师，怎么会坏呢？耶利米说：“我告诉你，的心很坏，坏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比狐狸、比狼还要诡诈，比蛇还要坏。”真的吗？他说对，而且坏到什么程度？坏到极处，没有人能够识透，没有人能识透，包括你自己，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心有多坏。好，我认识一位师母哈，她之前就是去一个教会，因为服侍很累，她去一个教会去那边安息一年。好，安息一年呢，那个教会有提供牧者地方，他们可以休息，然后就是可以那边休息一年的地方。他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有5个房间，他住了一个房间，他跟他2个青少年的孩子住了一个房间，其他的房间住了一些年轻的姐妹，他们一起住。有一天呢，这个他的青少年的这个儿子做了一件事情让这个师母很生气，他就破口大骂在厨房里面，他想说房子里面有人嘛，就骂那儿子，骂那儿子就哭了，后来很难过就低头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后呢，就发现哎呀，厨房外站年轻姐妹。好，那个姐妹等到儿子走出去之后，就跟师母说：“哎呀，师母啊，我看你这样子我觉得好没有盼望我以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师母，我现在不想当师母了。”哎呦，那个师母一听好难过说我怎么会让个姐妹跌倒呢？我在那边休息就让个小姐妹跌倒，她就好难过。后来那个周末 聚会结束之后，讲台上有呼召，啊，师母就第一个跑到台前去哭啊，悔改，主啊，我是一个坏人，我不是一个不好的师母。那边讲讲就很自责，很自责。结果那教会有代祷者哈，就来服侍大家。就有个姐妹的代祷者来到师母旁边，就听到师母一直在说她很坏、很不好哈，怎么样是？就听听听。后来师母比较安静之后，那个代祷者就跟师母说：“师母啊，刚才我帮你祷告的时候哈，啊，我很感动哈，神要我告诉你。”你哈、哦，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坏。哇，师母一听又哭得更难过，这什么代祷者啊，让我更伤心。这时候他这时候他讲的是真的话怎么办，就越哭越伤心。啊，结果后来又哭了一阵子之后又比较安静之后，代祷者就跟他说，不过哈、哦、神要我告诉你，他还是爱你，哎，他还是喜欢你的。啊，两个就开始抱起来又在一起哭。我跟你讲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哈、哦、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不错，好像不偷不抢啊，没做什么坏事，但是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脾气，很多的罪性，好，平常是不会被显现出来的。但是当我们的儿子女儿啊，或是一些我们所在乎的人啊，是把我们震动的时候，就会暴露出来我们里面的罪性。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这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是加州的地图。好，加州呢，它有一条很有名的一个地震带，叫做 San Andreas。好，在1860年呢出现了 7.7 级的大地震，1857年出现了 7.9 级地震，1960年在北加州旧金山出现了 7.6 级的大地震，那时候死了很多的人，它平均150年就会发生一次。好，加州这个地方我那边住了27年，将近30年，还常常回去，那地方非常的漂亮。好，天气，我住的是洛杉矶的，我觉得天气的，我喜欢这边的天气比较凉。好，但是那边的天气也很好，好，那边的海边永远都是很舒服的海边，好，暖暖的，然后都很舒服。好，我们叫做这个 City of Lost Angels， 好，是迷失的天使住在那里，好，因为实在是太丰富太漂亮了。好，那个地方呢，你要吃什么，要买什么都很方便。好，我当时我是7年前去的 Kansas City， 当时呢在洛杉矶哈，因为我是讲都是美金哈，你4.5块可以买一个便当。好，一个便当有3个菜放在便当盒里面，再送另外一盒饭，送一个汤，再送一杯波霸。哎呀，那个菜还是不是随便的菜，是很好的菜。我们就说哇，怎么这么好吃？搬去的这个Kansas City 什么都没有哈，一个便当要10块钱，又很难吃，就差很多。可是你知道，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哈，当地震来的时候怎么样？它晃动整个地方，它会下陷。它上面所有你看到那些装饰富饶繁华都会掉到下面去。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平常就像这个很漂亮的地方，好，当可是当我们被晃动的时候，我的罪性就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其实没有很黑啊，但是因为是我们里面还没有被显现出来而已，没有人能够视透我们里面的黑暗。那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很黑的原因哈，是这个，我们来念这一节好不好？提摩太前书1:15，来，是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请问弟兄姐妹，你知道保罗是在他服事的早期、中期、晚期写的这句话，你们知道吗？晚期，他早期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在哥林多。前说是后说忘记了，在哥林多那边，那是他服侍的早期、中期还是晚期？早期，他是使徒中最小的，在12个人13个里面，他是最末的。好，他排行老13。好，那现在呢？这个到了以弗所书，他说他是信徒中最小的。好，那是他服侍的早期、中期、晚期。中期，好，以弗所书，那他信徒中最小，可能就是到了当时的几千几万人的后面。到现在他服侍的晚期，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哇，这就不但指了信徒，包括全世界了。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等于是自己就越往下掉。请问为什么一个人服侍越久，他会越来觉得自己越来越糟呢？保罗在这边，他是不是有一点好像像我们华人会谦虚，觉得他自己很不错，好，然后就说哎呀，我其实是个罪魁，我不好。他真的觉得他是个罪魁，他真的觉得他是罪魁。那为什么一个人越亲近神，越服侍神，反而觉得自己是个罪魁呢？ 啊，光照啊，非常好，光照。你知道我我以前都觉得说哈，我服侍神越久的话，我的脾气会越来越好，好会越来越圣洁。哎，我发现那不一定哎，有些时候服侍神越久，脾气会越来越不好，会越来越暴躁。你们快点跟我做这个，好开始会变越来越，而且这个事工越来越大的时候，发现会越来越没有耐心。啊，这个你知道我穿的是什么衣服？是什么颜色？白色啊，因为这个光是有点黄色的哈，照的不太清楚。你知道太阳下一照的话，会发现我这衣服其实有点泛黄，或点泛灰哈。因为有时候我偷懒，会把我的衣服跟有颜色衣服放在一起洗。那只要你再站得更靠近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我这衣服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这种茶或是咖啡那种叫什么污垢不是污垢什么污泽哈之类的。好，也就是说，当我们越靠近神的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把我们里面的罪性看得越加清楚。这不是在说保罗越服侍他就越来越犯罪，从这个使徒变成罪魁，说犯罪越多罪，而说当他越靠近神的时候呢，他的罪性会越来越被光照显露出来。他以前说哦，我刚信主，我只要信主之后，哎，我就觉得很好。他说不行，主要开始要追求你，开始对付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好，他发现说啊，主，我怎么这么的不好哈？生活习惯这么不好，开始对付他的行为，对他的言语，对他的思想。当他越对付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意哈，真的是像个破魔不一样，没办法跟神的标准来比。说主要我真的是没办法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当他越靠近神的这个光照的时候，他就看自己看得越清楚。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很黑？第一个，我们的罪性是隐藏的，我们不知道。好，第二个，我们越追求神，我们越看到自己的软弱。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乎于我们的义，好，说我们能够为神做多少，办多少。我们的盼望完全是在乎于神的慈爱。好，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极力的爱神，我们的爱仍然是残缺软弱。好，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罪的时候，我们会很震惊，以为神也会很震惊。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看见自己的软弱很重要，所以帮助我们谦卑，但不是身份的全貌。有些人会故意的，不是故意，就是会刻意的过分强调我们的罪。好，过分强调我们的罪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很烂，很不好。可是有些人会过分强调我们的秀美，神喜悦我们，欣赏我们，这会让我们有属灵的盲点，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进步。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会软弱失败，我们会爬不起来，知道吗？就在于这个宣告：即使我们是黑，但是神看我们是秀美的。好，神的情感跟神的应许要成为我们的这个一个坚固的据点。我以前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我是服侍年轻人开始的哈。那以前年轻人跟我们就会很坦白，我们试着要很公开，然后要认罪啊，坦白。那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是敬拜主领哈，他就来跟我说：“牧师啊，我要辞职哈，我要不要再带敬拜主领了？然后呢，我要离开教会半年。然后他说我也不要灵修祷告了。”我就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这礼拜我又看了这个色情网页，好，我决定我要这个离开敬拜团，然后离开教会。”我跟他说：“我觉得你现在哈离开，暂时放下敬拜的服侍很好，你需要暂时停下来。但是为什么你要离开教会？为什么你要不离休祷告？”他说：“我现在读经也读不进去，祷告神也不会听。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虚伪，好在台上好像很敬拜，好像很疯狂、很追求，但是私底下还在犯罪。我说我都是假的嘛，我说我就不要再骗人了。”我要说：“我跟你讲。”你现在好，暂时的放下敬拜的服事，这是需要的。但是你绝对不要不灵修，绝对不要不读经、不祷告。这是你最需要亲近神的时候，这是你最需要弟兄姐妹的时候。好，你离开教会不读经祷告，我跟你讲，你不用半年，我保证你不到一个礼拜，你一定会又再犯罪。好，但是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他们想说，我怎么已经变成敬拜主领还会犯这样的罪呢？我实在是一个虚伪的人，他们就放弃了。他们不知道说，其实他们以为神好像看他们的罪，他们很震惊，以为神也很震惊。什么？你竟然会犯这样的罪？当时我真不该让你受洗，我当时真的不应该让你这个当上服侍。 没有，神早知道我们选我们自己，他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并没有很震惊。好，可是呢，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觉得神他会怎么看你？你假如觉得你是一个很肮脏、很污秽的人，你会活得很肮脏、很污秽。假如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干净的人，不小心跌倒的话，你会再站起来、再往前走。我认识很多弟兄哦，他们就是这样子，服侍，然后遇到服侍上的一些挫折，可能人不来啦，人让他们很难看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就会跌倒。好，因为他们把服侍看得很重哈，就当做把服侍当做爱神，他们就会跌倒。跌倒之后呢，就会更这个不敢去靠近神，就他们又在跌倒。跌倒之后又不敢靠近神，又跌倒，就要一直往下，就往下，变成一种迂回的道路哈，就不敢起来。可是我告诉他说，弟兄，你这时候你跌倒，我们一起来往前。你不想读经祷告，我陪你读经祷告。我们来一起，你一定要读经祷告。你这时候假如知道说神是仍然是喜欢你，是欣赏你的话，你可以爬起来，爬得很快。你就可以这样子跌倒爬起来，跌倒爬起来，而不用这样跌倒了啊，跌倒了啊，离开神，跌倒离开神，就一直往下。所以每次跌倒就要花个半年再爬起来。你可以很快的爬起来，但是你需要知道说神看你是秀明。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犯罪的时候，像弟兄他去看色情网页，好，姐妹们有别的挣扎，姐妹们有时候是嫉妒啦，有时候喜欢说八卦啦，我不知道姐妹的问题是什么，但是弟兄的问题，脾气啦，好，这个色情啦，道德方面啦，什么，为什么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是黑的，神仍然会看我们是秀美的，仍然会欣赏我们，这不是很矛盾吗？对不对？是不是很矛盾？有些人不太确定怎么回答我，看到我想知道到底我在讲什么，我这人在讲是不是讲一个异端。所以呢，有四个原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好，第一个来，因为我们白白称义。好，第二个用了愿意的灵，第三个神的属性，第四个永恒命定。好，这四个原因是我们这堂信息的一个重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花些时间来讨论一下。好，所以我请你们好不好，就是大概一排一组也可以，或是说你们这样一排不好讨论，你们跟前后面哈，这样大概五六个人一组好不好？五六个人一组，五六个人一组，好。然后我看哈，这一组这边是第一组好不好？你们讨论白白称义，你们是第二组讨论愿意的灵，你们这边是第三组讨论神的属性，这边第四组讨论是永恒命定。好不好？所以呢，给大家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好，你们读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好，你们第一组，然后呢，你们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软弱，我们黑有罪性，但是神人看我们是秀美的，是潇洒的，因为我们白白称义了，好，然后呢，等一下我请你们派两位代表，好不好，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同样，你们是第二组，哈，你们第二组有多个经文。好，第二组呢，你们除了马太福音26章41节之外，诗篇51章12节之外，也可以读马太福音26章41节，也是一样，五六个人一组讨论，大概五分钟，我等一下请两位出来替我们报告，好不好？然后这边是第三组，好，第三组就是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然后第四组是启示录21章23节。第四组我跟你讲，你们是最难的。你们是最难的，所以你们要这个有很好的根基哈。等一下出来报告的时候，我请你们推派两位出来，好不好？最好不要是牧师传道人啊。然后出来讲道的时候，请分享的时候不要讲超过一分钟，好不好？有些人拿麦克风之后，我就拿不回来了。所以你们就是一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一人一分钟，好。所以大家给大家时间讨论一下，好不好？有没有问题？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啊，五分钟讨论一下哈，为什么我们是黑，但是看不秀美的啊？因为我们白白称义，有愿意的灵，神的属性，啊，永恒命定。啊，五六位，你们可以转过来，先一起读那个经文，读经文的时候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黑却是秀美？最后一分钟哈，你们可以讨论一下。你们可以推选吗？还是有需要指定啊？还大会不好意思。你们这边是谁会上来？两位，你们都认识吗？你们找一位，这边找一位好不好？后面那个去找一位。 这个去再找一位。所以你们两位哈，两位，你们这边找哪两位上来？你们都认识吗？哪位？他是谁？这位是不是？这位，还有呢？那位弟兄哈，好，红色跟这位 ，OK 好。你们这边找哪两位？这边第三组，有位姐妹是不是？好，那另外一位是谁？这位弟兄吗？好 ，OK， 你们两位，好，你们这位找哪两位？这边，谁会上来？这边，哪位？你们指那位弟兄是不是？还姐妹？哪位？哦，姐妹，你们怎么指来指去？哪一位？那位吗？那位，你们决定一下吧。你们苏弟兄是不是？那是戴眼镜那位，孙弟兄、选弟兄，好，那边你们这边找一位好不好？这位好不好？你不是刚戴完，他刚戴了敬拜。你们可以讲英文 ，if you guys want to，it's okay， 中文英文都可以。
我拿不太准这个意。
对 ，OK， 没关系的，这 it's okay。
没有，你刚刚讲，
好，你们两位 OK， 你们 OK。OK， 好，我们第一组那两位可不可以上来？第一组那两位弟兄跟两位都是弟兄，好像我记得，来上来，第一位，第一组的就好了。好，来请弟兄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来这边，来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有这边有分堂吗？你是哪个教会哪个分堂？然后帮我念这个经文好不好？来。
林松，主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所以为什么我们虽然有罪，我们是黑的，但神仍然看我们是秀美的？照着这个经文来看的话，
因为我自己理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呢是完美的。那么他说，我们若受洗，那么我们就归入了耶稣的这个死，也同耶稣一同复活。那么也就是神呢，他不再看是我们，而是透过耶稣呢，跟他一样看我们是他儿子。所以他看我们虽然是有罪，但是还是秀美的。
是，很好，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很棒。谢谢。那位弟兄嘞，来请上来。感谢主。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啊，我姓胡，叫胡克亮啊，可能大家都已经认识我了，是也经常来。
为什么我们黑就是秀美？
那我能先读一下吗？读过了是吧？为什么我们秀美？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因为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是把我们看为好的，所以呢是没有瑕疵的，只是我们背逆神，所以犯了很多罪。但是呢，神一定是爱我们的，就像我们自己的子女一样。我们的子女犯了这样的过犯，犯了那样的过犯，你会不爱他吗？一定会爱，甚至会把我们的生命去取代，去代替他，宁可牺牲我们也成就我们的子女，对不对？这神的心意比我们更完全，我是这么理解的。好，还可以吗？
可以，很好。
好，谢谢，
掌声鼓励，很棒啊！谢谢。啊，两位这是小组长的人才，很棒啊，那是传道的人才。啊，这边。说到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所以好叫我们呢，这些人在耶稣里面就能够成为神的义。好像说我们身上披了这个耶稣的宝血的外袍一样，当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他不再看到我们里面的罪污秽，他看到我们外面所披的这个耶稣的宝血。所以耶稣的死，耶稣的这个 宝血呢为我们成就了在神面前所需要的义。这让我想到一个在太平洋群岛的故事。好，那边有个习俗，就是当他们人要结婚娶老婆的时候呢，需要送他岳父牛。假如这个媳妇长得不怎么样，好，然后呢学历又不高的话，送他岳父一头牛就会把这个媳妇娶过门。假如这女的长得很漂亮，好，那种选美冠军，学问又很好，好，有这个博士班的话，要送岳父至少四头牛才会有一些面子。好，话说呢，有一个人他名叫林格，好，他就这个娶了一个名叫莎莉的女孩子，好，听说用了八头牛把这个莎莉娶过门。但这个莎莉呢，她的背听说是驼的，眼睛是斜的，然后身体非常的纤瘦，不能做什么粗活，好，就轰动了整个太平洋群岛，说他们就上了这个报纸头条，网络头条，他们就说，哇，林格娶莎莉，好，背驼眼斜，用了八头牛，好，就轰动着太平洋群岛，很多人议论纷纷，还引来记者来采访。记者就来采访林格，跟他说，林格先生，我跟你说，你现在用了八头牛娶一个背驼眼斜的女孩子，搞得我们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娶老婆了。好，是送一头牛还是送八头牛呢？打坏了行情，现在很难娶老婆，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林哥就说，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么大的轰动。我其实他话还没讲完，莎莉从厨房里面端了一个茶盘飘然入内，好，上面放两杯茶，一杯茶给了记者先生，一杯茶给了林格，又飘然入内。然后那个记者先生就这样子，哇，这样子整个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林格就问他说，记者先生，你觉得我的莎莉漂亮吗？他说，实在是太漂亮了。你觉得他值八头牛吗？他说，绝对值八头牛。他说，你知道我跟我们家莎莉从小是青梅竹马，他就住在这隔壁的村子里面，好，那从小呢我们就玩在一起，这个感情很好。他爸爸特别的严厉，好，所以常常骂他，所以让他觉得他这个很没有自信心。他常常就会觉得一直要低头，好，一直觉得这样做错事情。低头低久了之后呢，他就看人也是这样子，这样东看西看，就是背驼眼斜起来，好，因为他觉得自己很不好。那我知道以他这样的一个姿色长相，好，身材什么的，我给他爸爸一头牛，他爸爸绝对会让他这个嫁给我。但是我想我跟他是青梅竹马，从小就让我要娶他，那既然我爱他就不要亏待他。于是我就把我的牛圈里面所有的牛，就是八头牛，都送给他爸爸，就把他娶过门。好，他爸爸很高兴把他女儿嫁给我。就我没有想到莎莉从那个村子搬过来之后，好，他去这个菜市场去买菜去买肉，那些卖菜卖肉的阿婆看他说，哎呦，新来的，你是几头牛的？他就说，我是八头牛。阿婆说，什么八头牛，我才一头牛，就把最好的肉跟菜给他。他就把公司里面买化妆品小姐里面剃的指甲，几头牛的？说八头牛。啊，八头牛，我才三头牛，就把最好化妆品给他。而且越来越久之后呢，莎就发现，诶，他的这个身份价值不一样，就开始越来越有自信，这个走路就越来越有走路有风，会这样开始像飘飘然的，他现在就不再眼斜也不再驼背，就可能有自信来开始重新做人，越来越容光焕发，就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黑却是秀美，你们知道吗？因为神看你很宝贵，很宝贵。好，他说我拿最好的，我最宝贵的是谁？他的儿子把你给换回来，所以你可以活得很有自信，你可以活得，你可以走路有风，你不用觉得你好像比不起人，不觉得你不用再做属灵的驼背眼斜，你可以好好的做人。好，所以当我们有了耶稣的宝血之后，即使我们是本来是一个很残缺不堪的人，但神看我是美丽的，神看我是极为美丽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觉得你自己很美丽有价值的话，你跟隔壁的说好不好？我值八头牛。阿们。好，我们第二组两位，好像是这边有一位，是哪一位姐妹忘记了，跟这位弟兄，来来来来，出来来，几位给你来，感谢主。好，来，好，感谢主。来，你们谁先上来都可以，来来，你们就一起上来没关系，然后就这样。 好，来姐妹，感谢主，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帮我们读这个经文好吗？
我叫徐薇，来自那个嘉恩永生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26:41，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诗篇51:12。我知道神特别爱我哈。这个其实今天这个就是求神给我一个愿意的心。当我犯罪的时候，我知道我就是眼瞎，眼瞎的那个人，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就不愿意祷告，也忘记神给我的救恩。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黑的形象又出来了，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本相。但是神说，只要我们愿意祷告，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救恩，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来扶持我们，神仍然看我们是羞美的。谢谢。
Amen。啊，掌声鼓励。啊，来这位弟兄，啊，这姐妹一定是传道人级的人物哈。这个好来，
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叫张淑徐，我是来自祖堂。啊，刚才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两个例子啊，就是一个是江秀琴牧师讲的一个弟兄，啊，他也是看这个色情网站，每次都想从这里面出来，用了很多方法，然后把电脑给别人呢，反正最后，当他要失去信心的时候，让神跟他说话，就是说我很看重你每一次的挣扎。然后还有第二个例子，就是孙牧师讲的这个一个小偷，就是信主以后。重生以后，他里面在偷东西的时候，他里边会有一个内疚，然后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我也是经常的陷入软弱，但是每次呢，就会很灰心。当我又和这个小组里边和弟兄姐妹一起聚会的时候，包括读经啊、参加主日的时候，我又会从里边重新走出来。我相信神呢是很看重我们，一个愿意向他来亲近的一个心，而不是看重我们的这个每次的软弱。
好，谢谢，非常好，讲得非常正确啊，感谢主。我们等一下会更多讲到马太福音26:41哈。这边大卫他在跌倒软弱之后，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好赐过一个乐意的灵扶持我。”一个乐意的灵是一个 willing spirit， 就是一个他愿意改过，像刚弟兄说的，他愿意挣扎，他拿软弱来宣战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每次你愿意挣扎软弱的意愿，你说可是我还是跌倒了，我只是很想努力，但是我还是跌倒。每个这个意愿都是圣灵的工作。好，你现在还不成熟完全，但是你当你有个意愿想顺服想努力的时候，神看着意愿就非常的喜悦。好，我们第一次有这个意愿是当我们在决志的时候跟圣灵说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说你里面有一个愿意的灵，我看到那个愿意的灵的时候，我就看到你是秀美的。好像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哈，我们看到孩子都是这样学走路的，就是他们呢一开始不是本来是爬的哈，本来坐的后来爬，不是说一爬的话就开始走路开始跑，不会，他们会就是可能几个月八九个月的时候十个月的时候，他们会慢慢的扶起这个桌沿哈，不然就扶起墙壁慢慢的站起来，对不对？然后呢就看他们用他们那个胖胖肥肥的那种 baby 的脚哈，那边想放开手想走路，但是呢就又不敢哈，又想走向我们又不敢。那他们呢就是一定都会说这个手放到那里时候走路，然后开始跑，对不对？不会，一定是一放手之后就发现会坐下来，不然就是会摔跤。假如他们都不会讲话，通常 baby 那时候都不会讲话，假如他们会讲话跟我说，爸爸我摔跤了，我跌倒了，我再也不要走路了，那爸爸会说什么？没有希望啊，你不肯学，那爸爸也没办法帮你走路啊。假如他跟我说，爸爸我今天跌倒了，但是明天我再试一次，等一下我再试一次，那叫我会说什么？有希望，因为你只要愿意试愿意学一定会有希望的。好，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学习要成熟要圣洁，好要顺服，也一定像小孩学走路一样跌跌撞撞。天父不会说你摔了一次跤没忘了，你摔了 十几次交，天父说没忘了，不会。你只要里面有个愿意灵说，我愿意明天再起来再试一次，我今天跌倒了没关系，我再试一次。只要你里面有个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再试一次的话，神说成了，绝对有希望。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个愿意的灵的时候，神，我们虽然软弱还没有完全，神看我们就是秀美的。阿们。你跟隔壁的说好不好，我有个愿意的灵，礼拜六一大早起来不去玩，跑来这边坐在这边，一定有个愿意的灵。阿们。好，来，第三组是刚哪两位我忘记，今天晚上是那位弟兄，还有位是哪位？好，来来来，请，好，来，弟兄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主堂的，叫赵印。
赵金。
赵印。耶和华欲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表，他的身材高大，我不选择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阿们。
阿们。
所以为什么
神的属性主要是为什么不看外貌而看内心呢？我想起来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从他吹了一口气，所以说人不论是灵魂体都是神造的。所以人虽然在世界上犯了很多的罪，但是他造人的目的是彰显他的荣耀。哎，人虽然亏欠了神，和神在一段时间隔离了，但是神非常希望和他和好，他看见他的造的人，也就是他的儿子身上有一点点的光亮，他都非常的狂喜啊！他看见他内心这么秀美，他没有看到那些污浊，所以他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阿们。好，非常好，来，感谢主，很好。来，这位姐妹。
感谢主，我是阿兰姐妹，是主堂的。然后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的话呢，神的属性是不像人看人，而是看外貌，他是看内心。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在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有一个经文就讲到亚伯拉罕，然后他当时因为害怕，然后他就没有承认那个撒拉是他的妻子，他只承认了撒拉是他的妹妹这个事情，然后就给人造成了个误会。然后呢，亚比米勒的话呢，就把他带到宫中，要跟他成亲。结果的话，就在那天晚上的话，神就跟那个亚比米勒的话呢，就说就责备他。但是呢，亚比米勒的话呢，就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都要毁灭吗？因为他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心正守节的。然后的话呢，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如果我们是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呢，确实是这个亚比米勒的话，他是犯罪的啊。但是的话呢，神是怎么样来回应他的呢？神是说，我知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心中正直的，所以我就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神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说看我们就是外表的这些事情，而是真正的就是看当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动机，是不是一个真实无伪的一个心啊，面向神。好，谢谢。
非常好，感谢主，谢谢。这边说到说，当时这个撒母耳去神要去跟他高这下一个王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大卫的哥哥以利家，就说哇，这个高大俊美一定是神要选的。他说不是，这不是我要选的哈，我看人呢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我是看内心。好，神看我们的眼光跟人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好，这个神的属性，他欣赏你，他喜欢你，这是非常主观的。好，这是很难用科学的眼光去肯定说你的鼻子你的嘴巴长得什么样，它是非常主观的。好，中国人有句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好，神他觉得你很漂亮，觉得你很帅，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去分析的。那我以前在洛杉矶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个区叫做乐林区，大概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比较那种年长者。那我当时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们就很喜欢拿他们的孙子孙女的照片给我看，说啊，周牧师你看我的孙子多帅啊，孙女多漂亮。那 我有一些比较大的十岁啊，可以看得出一些轮廓，说这个长得还蛮清秀的啊什么，有一些才一两个月大，根本就我说长得像猴子一样，都坐在一起，那哪里漂哪里帅，我都看不出来。我就说好好好，很帅很漂亮，是是是，就这样点点头。那我去他们的这个那边，很多人住在公寓里面啊，他们老人公寓去看他们的时候，哇，他们真的把他们的孙子孙女照片贴在冰箱上，贴在墙壁上，好像海报一样，那么大一张。我说哇，这个不会被吓到吗？怎么贴那么大？他们真的很欣赏他们的孙子孙女，真的，这个是我没办法理解的。他们觉得这样的，觉得他们很帅很漂亮啊。弟兄姐妹，神今天看你很漂亮，他看你很帅，是我没办法理解的。但是神说，这个是我所欣赏的，这个是我所喜悦的。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周牧师你不知道，我的这个我的同事不喜欢我，同学不喜欢我，好，弟兄姐妹也不太欣赏我，我牧师也不太喜欢我，我爸爸妈妈也不喜欢我，我的妻子丈夫都不喜欢我，我的儿女也不喜欢我，我跟你讲，连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但是我告诉你，不管谁不喜欢你，但是神怎么样，他很喜欢你，因为他看你的价值观，看你的这个审美标准是人没办法理解的，是他的属性，他喜欢你，他很喜悦你。你知道，我知道在天堂上是没有冰箱没有墙壁，但是有的话，什么会贴谁的照片？会贴我的照片，因为确定神觉得我很帅。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只要觉得神会贴你们照片的话，先跟隔壁的说好不好，神就是喜欢我，好不好？可以讲用力一点啊。好，感谢主。来，第四组，来，那位弟兄，还有一位是哪一位？你们那边好像有一位，是不是？赶快出来了，谢谢。来，自我介绍一下，刚带歌带敬拜这位弟兄。
我叫 Grant， 然后我是新生堂的。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其实我是不太理解这个跟那个我是黑啊、我虽黑但我秀美这个关联到底在哪儿。但我就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对于神来说，我们都是他的情人嘛，然后最终他就我们是要被命定要被娶的。那这个过程不管我们有多么的黑，神都是以同样的那样的来看待我们，因为他要娶我们，所以我就是这样想的。
好，很好，其实很接近的，感谢。Very good。 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翻 lover？ 哎，弟兄来，上来，你们怎么翻 lover 这个字？你们翻情人吗？爱人吗？还是恋人？爱人，爱人比较接近嘛，哈。哎，请上来好不好？所以 OK， 所以我们要做神的爱人，哈，不只做神的工人，还要做神的爱人。来，弟兄，帮我们解释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叫雪松，我是新生堂的。这里呢讲到就是说，第三节讲到就是说，他神的一个最终的这个心意，就是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在神的帐幕要在人间。那么这是一个就是神的。我的理解是说，这是神他最终要在我们身上，我们人整体的人的身上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就注定了说，他是要来，他的目标注定是他是来接受我们的，他接纳我们。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前面讲到就是说，这个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就是说这个我们是在这个预备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到时候那个时候呢，神会要我来完成这样一个，就是要除去我们身上的罪啊，然后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圣洁啊，整个这个过程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完全的达到，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神才爱我们，而是说神他最终的目标是要与我们同住，到那个时候神又会把我们预备好，然后呢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心腹。好，这是我的理解，谢谢。
好，
非常好，谢谢。感谢主啊，这个教会里面很多这个会 讲到的人才，感谢主啊！我们这边讲到说，为什么我们黑却是秀美哈？讲到说有一天我们会这个成为一个装扮整齐的心腹哈，来那个迎接耶稣的再来啊！这个弟兄姐妹，在人类历史中的最大的一个高潮，就是我们会这个一直在预备自己，等到耶稣来迎接我们。好，这是耶稣在勇士里面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群百姓子民，好，就是他的教会能够甘心乐意的与他来同父一轭，成为他的子民百姓。那这个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我们以前在乐林区服事有一位蔡老师母，他当时已经九十岁左右，他每天来跟我们开同工会。好，有一次我在讲到我的小孩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的小孩哈很不懂事，当他们很小，我说一两岁哈，他们就是一下床就到处乱跑哈，然后就蹦蹦跑来跑去，然后也不知道这个要穿个拖鞋啊，穿个鞋子哈那么凉，然后吃饭的时候也不好好的吃哈，会跑下那个椅子来这样子。”我在讲的时候，蔡老师他就接话了，他说他女儿也是哈。他们家是铺石子地的哈，他不知道要穿个拖鞋，然后不要披件衣服，然后呢该吃药也不好好吃药。我就问蔡老师母说：“蔡老师母，你的女儿几岁？”他说：“已经七十几岁了。”我说：“为什么七十几岁听起来好像讲个小女孩一样？”他说：“在我的眼睛里面哈，在他眼光里面，他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小女孩一样。”好，我们即使在人的眼光里面看自己的儿女哈，都像一个孩子一样，有的时候他们很大就像个孩子一样，更何况神呢？我们都觉得说我们现在可能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我不知道大家年纪多少，都觉得说我现在应该很成熟了，好像要为自己盖棺定论，我就这样一个人。但神说我看的眼光是永恒的，好，不是一个短短的七八十年好一百年就为你做个结论，我是从永恒的眼光，从创世到最后你要跟我的儿子耶稣执政掌权用眼光来看你们的，我是那么小的一点而已。好，所以从眼光里面来看的时候，他知道你现在也许不成熟，也许是软弱的，好，但是你有个愿意的灵在持续的与罪挣扎，有一天呢你会成为圣洁，即使在今世你不会完全的圣洁，但是在将来永恒里面你会成个圣洁的心腹，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所以他不以你现在的软弱就是说哎，你就这个黑的哈，我不喜欢你。他永恒里面说，你将有一天，你会成为圣洁。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是看这么的宏远的时候，即使你现在软弱黑，但是我知道你将来永世里面是大有盼望的。所以你现在虽然不完全，仍然是秀美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四个原因，为什么仍然我们黑却是秀美？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白白诚意。第二个原因，愿意的灵。第三个原因，神的属性。第四个原因，永恒命定。所以我们即使现在是黑的软弱的，还在与罪挣扎抗衡，但神看我们是秀美，他会欣赏我们。好，他欣赏我们。好，我们来看个 Dove 的短片好不好？就谢谢。好，弟兄姐妹，你知道每一天一个最大的谎言发生的地方是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对，就在镜子前面。好，姐妹们会说：“哎呀，我已经这个不漂亮了，或是我不好看呐、啊，我鼻子哪里怎么样，头发怎么样，会觉得自己很不好看。”弟兄们会对自己说什么：“哎呀，我赚的钱不够多啊，我不够成功啊，我牧会牧的不好啊，会自己有很多的谎言。”当你在看到自己的时候，你用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多地方没有达到。但是如果你用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我欣赏我自己，因为你先欣赏我。”我来看那影片好不好？ Sorry， 我刚刚打断，是英文的，不好意思。
It was my choice, and now I will question myself for the next few weeks, maybe months. We had an option of two pathways to walk.And they led to two doorways. It was a bit confronting, actually, to be honest, to see these big signs and feeling like you had to choose
and be self-conscious of how you perceive yourself and perhaps if it lines up with 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perceives you. I went through the average door.
Really?
Yeah.
Oh my gosh.
Yeah. I didn't even hesitate.
漂亮对我的概念来说就是像明星那种遥不可及的那种。我走的是一般。
Mas eu acho que é mais porque eu me arrependi da escolha porque era diferente do que eu vivo, é diferente do que eu sou.
Am I choosing because of what's constantly bombarded at me, what I'm being told that I should accept, or am I choosing because that's what I really believe?
I walked into that door with said average and I didn't feel really good after that because obviously I had rated myself average.And nobody else.
Todos os dias eu passo pela porta comum e ontem foi um dia único e eu optei por passar pelo bonita.
I wanted to go through the average door, but my mum just pulled me over to the beautiful door.
It was quite a triumphant feeling. It was like telling the world, I think I'm beautiful.
I just wish more young women realized it.
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走过那扇门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选很美的扇门。
I think I would walk through the beautiful door.
Acho que a porta bonita está completamente aberta para mim.
Maybe I could walk in that door.
You can.
Next time I look into the mirror, I will see.Somebody really beautiful looking back at me.
Beautiful is a great word. So why not see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Okay, 好，谢谢 ，Thank you. 给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要做个抉择，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那刚才我说了哈。神他觉得我们配得，他把一个最好的礼物，一个最宝贵的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为我们献上，用他的义来代替我们不义，所以让我们能换回那个属灵的自信，觉得我们是很美的，很潇洒的。好，我们要做个很有品味的选择，就是不要再看自己是一个烂人，好，一个不配，一个罪人，一个肮脏污秽的。当你这样看自己的时候，你就活在罪里面，你会活得很肮脏。当你觉得你自己是个英国、法国什么地方的王子、公主的时候，你会活得很不一样。你不会随便讲一些话、做些事情，因为你知道会有人在注视着你。同样的，我们是天国里面君尊的人，好，我们要活得很不一样。所以你要看自己为什么美丽的、潇洒的、尊贵的。好，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即使服侍神很多年后还是充满了自卑感，所以好吧，我们今天来做个选择，看我们自己为秀美的、潇洒的、英俊的，好不好？好吧，你去找五位好不好弟兄，你跟他说，哇，牧师你真的好帅哦，牧师真的好棒哦。姐妹跟他说，姐妹你真的好漂亮哦，容光焕发，你好美丽哦，好不好？站起来一下好不好？你找五个人跟他来鼓励一下好不好？跟他说他有多帅多漂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晚上回到家里面或者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要对自己的镜子里面说，你很秀美，你很潇洒，你很帅，你是一个好的爸爸，你是一个好的妈妈， OK。 我们来继续来往下看，有一些观念我们需要澄清。 来解释哈，让这个东西有些人会误会黑圈子秀美的应用。感谢主，我们等一下继续吃饭的时候继续对对方来说造就安慰劝勉的话。我来看一下彼得哈，他的一个挣扎哈。他在马太福音26章，当时呢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去祷告，他们三个都睡着了。耶稣回来就说，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心灵固然愿意，谁会知道？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一样，是没有人看得见的，但是耶稣看见了。他说，我看见了你们里面有个愿意的灵，你们是秀美的，但是呢你们的肉体现在却软弱了。好，你们现在外面看起来是黑的，好，是没办法跟我在一起进行祷告的。我看见里面的秀美，但是你们是软弱的。好，这个心灵黑暗讲到我们的一个想犯罪的欲望，但是神呢看到我们的一个愿意的灵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你诚恳愿意顺服我，你是秀美的。好，彼得他在三次不认主之后他跌倒失败了。好，在约翰福音21章13节，他说，我打鱼去。好，那门使徒们跟他说，我们也与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到什么。为什么彼得他去打鱼呢？为什么他不认主失败的话 他跑去打鱼？有几个可能。第一个，他们是缺钱用，他需要去赚钱，不太可能哈，因为这个犹大偷钱却没有被发现哈。假如他们只有2块钱，偷一块的话就被发现。好，假如他们有很多钱的话，偷点钱就不会被发现。好，所以第一个。第二个呢，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有钱的妇女在支持的耶稣。所以第三个，耶稣他的衣服是从上到下都是一片的，是非常昂贵的剪裁哈。所以这些来看起来当时他们没有马上缺钱用。第二个，他们是为了娱乐去打鱼呢，也不太像哈。他们整夜去打鱼，打得很辛苦，并没有打着什么。好，他们不是为了去好像没事去钓钓鱼就走了，没有，他们打了很辛苦，打了整夜都没有打着。那为什么彼得他要去整夜去打鱼呢？彼得他在跟随耶稣之前，他的职业是什么？他就是一个渔夫，所以他这边回去是重操旧业。好，为什么他回去重操旧业呢？因为你想，他是一个头号大使徒，好，他当时打了包票跟耶稣说，众人就算都跑了，我也会跟你到最后。结果当耶稣被卖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有一次，最后那一次是在一个小侍女的面前，小侍女面前大家说大概就14岁左右，你一个这么大30几岁的大男人还是大使徒，竟然在一个14岁面前的小女孩不认主，你以后有什么资格来对我们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一样？好，他会没有面子，他觉得没有资格。他刚才说，他说每一次我要服侍耶稣，我要好好的想服侍神，我都会跌倒。好，然后每次我要爱主，然后我就会失败。与其我一次又一次面对我的失败跌倒软弱，我干脆怎么样，一次放弃掉，我不要再做什么使徒了，我不要再用使徒的身份去爱神，我用渔夫的身份去爱神。弟兄姐妹，你记得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好，那时候可能是慕道友，好，那来到教会，你比如说教会是10点开始聚会，你8点半就来了。好，你帮大家不要8点半，你9点45分找到15分钟来了哈，帮大家开始弄弄椅子啦，喷音乐，大概怎么样？哇，这个慕道友，这个新朋友怎么这么热心啊？当你拍拍手，你好棒哦！好，但是你之后你受洗了，成为基督徒，成为小组长。好，请问你那时候你找来15分钟，有没有人跟你拍拍手？没有。哎，小那个小李，来过来过来过来，这边给弄弄弄，有没有？后来你开始，比如说参加了这个敬拜。带敬拜，当了传道人，你走来15分钟，那有没有给你拍拍手？没有。现在才来呀，我们都要开始了，怎么现在没有长来练习呢？后来你当了牧师，走来15分钟，会有人给你拍拍手？也没有给你拍拍手。你发现当你这个服侍这个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要求越来越多。他说，与其我在追求一个牧师传道人使徒这样呼召，我得一次又一次跌倒失败，我干脆一次放弃掉，我不要再用一个使徒的身份去爱神，我用个新朋友，用个慕道友，用一个那种一般弟兄的身份来爱神会比较容易。当我们没有看到神欣赏我们眼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不断的失败，干脆放弃掉好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当每次我们在挣扎的时候，其实神看我们是秀美的，他很喜欢我们，到什么程度你们记得吗？狂喜， 小魂，你愿意再为我再服侍一次吗？我看到你向上的经历，我非常的喜悦。但是当我没有看到那个眼神的时候，我会说什么？我对这镜子里面的说，啊，你的服侍真是失败啊！你看那弟兄不理你，哎呀，他不肯来，哎呀，你看没有用嘛，骗人的嘛，你会走不下去。可当你看到说你里面有一个愿意的灵神，看的是秀美的时候呢，你会坚持下去。好，后来这个耶稣呢，他来坚定彼得，他说十五节，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又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请问当耶稣问彼得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耶稣他需要资讯，他不知道答案？不是。这边彼得自己都说了，第十节他说，主啊，你是怎么样无所不知的，耶稣都知道。那既然耶稣都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三次呢？为什么？不要彼得自己把它说出来。好，彼得在我被卖那一夜的时候，你当时说，主啊，我不会离开你。当时你不相信，你的肉体会软弱，但是我现在要我告诉你，我相信你的心灵是怎么样，是愿意的。你当时只看到说，主啊，我绝对不会黑，但是我现在我告诉你，要现在看，要看到，我知道你是秀美的。当他一次又一次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不是耶稣需要资讯，他需要那个彼得自己把它说出来，所以他把他里面那个羞耻感、愧疚感、无助感把它砍断。他也马上再站起来。当彼得再站起来之后，不到这个四十天，他要在五旬节对三千人、对很多人讲道，带领三千人信主。好，他没有那边一直绕绕绕绕在，没有，他直接跌倒之后，耶稣顶起来，会往前走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是爱耶稣的。很多人就说，主啊，我服侍失败了，所以我不爱你。弟兄姐妹，不是的，你是爱耶稣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讲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里面我愿意，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自己说，主啊，我是爱你的。那有几个属灵应用，我把它讲完。第一个，得胜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个诚实渴望顺服神，我真的想来好好服侍神。有人说，我真的想戒烟，我想戒酒，我想戒毒品，戒什么哈？他有个诚实渴望的顺服神，但是不会哈，有时候会圣灵的特别工作，通常不会第二天就突然没有烟瘾，好，没有酒瘾，好，他第二天就突然开始变得很好，他会有一段过程需要部分的突破，但是持续增长。比如说他想戒烟哈，牧师来呼召，他说，主啊，我决定今天开始我一定要戒烟，结果他本来这个是一个礼拜抽一天抽个两包烟。后来呢，变成这个下个礼拜，他这好好的不抽烟，不抽烟了三天，结果过了几天，他又开始烟瘾又犯了，他又抽了一包。这不是说他是假的，他这个人是骗人的。这说什么？他想突破，但是没有马上做到。这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看到神，看那个意愿是秀美的，所以你可以马上站起来。我现在失败了，没有关系，明天我再试一次。好，下边我再试一次。每次就说，主啊，我愿意再试的时候，你看我是秀美的，他会不断的起来，不断的挣扎，不断与罪来挣扎，然后不断的突破。也许要半年到一两个年之后，才开始有一点部分的这个突破。但是当他持续挣扎的时候，不久他会看见说，他心里也可以变心变化，会有个重大的突破。我不知道你教会中有没有这样的年轻人，你看起来都很好，都很这个很棒的年轻人。我们在美国有时候服侍一些年轻人，他进到我们教会里面，那种我前服侍年轻人事工，他会穿那种黑色的 T 恤，上面有骷髅头，然后呢，男孩子有耳环、有鼻环、眉环、唇环，一大堆环。你们那种年轻人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过？没有，你们都非常好。我有时候看到年轻人，我说，哇，这个是来这边干嘛？捣乱的吗？来这边想带坏我们的年轻人吗？真的还假的啊？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当时不是很成熟，不知道这种道理，我想说，哎呀，这要注意防范着他一点哈。他其实他是想，为什么来到教会？他想亲近神， 但他的肉体里面有很多的软弱跟缺乏。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里面黑，我们说我们黑就是秀美，对不对？同样的，神在看那些你很看不顺眼的弟兄姐妹，爸爸妈妈儿子什么人也一样，神看那些怎么样，那些也是黑却是秀美的，我们需要给他们机会，但他们不会马上就会好像改变更新了，就变成一个新的人一样，他们会有一些部分的时间去挣扎，他们需要突破。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追求在于我们，但是呢，做成生命在于神。很多人很追求，什么叫追求？他们会参加聚会，参加特会，会读经祷告，他们会进食，做很多的很追求，但是这些人有时候他们没有生命，就是说他们还是要很暴躁啦，就是很不顺服啦，很多的这种追求是在于我们，但是做成生命在于谁？在于神。好，所以很多人呢会以为这个人很追求就一定会有生命，不一定，不一定。那当我们一个人经历突破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觉得很骄傲，为什么？那是神做的。你看我现在都没有这样挣扎，他还在那边挣扎，我现在都这个口舌都很好，他还在那边喜欢说八卦，你不用骄傲，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神做的。好，但是当你说主啊，为什么还是忍不住还是去讲些八卦，这时候你也不要难过，为什么？当你持续去挣扎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天神会把它做到你的里面。好，这是什么叫追求跟这个做成生命，好，这个差别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追求，好，就像我们在挖井挖这个游泳池一样，我们要挖的越深，可是呢降雨不在乎于我们。好，当雨水降下的时候，它自然会让我们里面做成一个这个游泳池，做成一个井。好，但是我们要做就是我们努力追求，但是神他会在他心里面做成我们里面的生命。好，所以我们需要跟神一起来配合，说主啊，我会追求，但求你做成我的生命。但是一个人在努力追求的时候，不代表他一定会成熟，所以当一个人在追求的过程中，一定会跌跌撞撞，不成熟，讲话会得罪你，会让你很难过，你也是讲话会得罪一些人，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一个这样的意愿神很看重。好，一个诚心追求的顺服呢，不等于达到顺服，但是神很看重这样的爱。一个软弱的爱是一个真诚的爱，不是个虚假的爱。很多人会说，除非我很伟大成熟，我就是虚假。说没有没有，不一定啊。有时候我们的爱会非常软弱，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哈。神看不起秀美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得承担罪的后果。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好了哈。我告诉我的儿子，你不要去玩火，特别是厨房的火，绝对不要玩哦。好，他不听话。他跑去玩厨房的火，拿卫生纸去烧那个火，把烧起来了，脸烧伤了一部分。然后他跑过说：“爸爸，对不起，我跑去玩火，脸烧伤了。”这时候呢，天父的爱告诉我说：“啊，爸爸还是爱你哈。”心里面想说想打了两巴掌，但是爸爸还是爱你的，很喜欢你啊，爸爸是欣赏你，是我的好儿子。好，所以但是虽然我仍然用天父的爱去爱他，好去接受他，但是他得承受什么？第一个，身体健康的损坏，他脸被烧伤了。好，手可能被烧伤了，但你承受。第二个，他心灵会很痛苦。哎呀，我怎么那么不听话，把这个，然后让爸爸生气，或者说我怎么会把这个脸烧伤了？我这样以后怎么见人啊？我这么这个年轻的时候，很在乎自己长相的时候，把脸烧伤，心里会很痛苦，看到人不好意思。再来呢，人际关系会受到破坏。他看到别人的时候会遮遮掩掩，不好意思讲话，就想赶快走开。最后呢，他本来在台上带敬拜讲到的，结果他就会觉得说我不敢上台了，我还是等得好了。所以我们即使神看我们是秀美的，我们得承担所有罪的后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随便去犯罪？当然不要。有人说哇，神看我是秀美，他随便去犯罪，我告诉他是很笨的，因为每次犯罪都是他的后果，身体会受到损坏，心灵上会很痛苦，人际关系会受到破坏，好，命定会失去。所以不要没事去犯罪。但是当你能那说那不犯罪，那这么多的后果，那为什么我还要什么黑去的秀美呢？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好，特别是假如在这个性方面或丑闻的一项，比如说金钱方面跌倒的时候，那时候会带来很多的舆论，好，然后那时候会有人会讲你，然后撒旦会这个仇敌会攻击你，就是神会管教你，有很多不同东西会来到你身上。这时候是什么？你最需要跑向神的时候。可是这时候也是最多人最软弱跌倒想远离神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跟他讲那位弟兄，他想离开神，但那时候是他最需要去靠近神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跌倒了，因为跌倒的时候神能帮他站起来靠近耶稣。这很多人就是说、啊、耶稣也不会喜欢我，说 No， 耶稣看你还是秀美的，你只要诚恳愿意悔改他会接受你。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要离开神，我要远离神，好，我躲在我的小房间里面半年，好，我要背我的脚踏车上到什么山上去自己痛苦半年。不需要，这时候你需要做什么？就是奔向神。所以你需要这样一个宣告，我软弱，但是神是喜欢我的。这会带来一个属神的懊悔，因为当一个人在跌倒的时候他跑向神的话，他会用神的方式来懊悔，而不是说我跌倒了我好烂啊，我真的很不好啊，我可是呢他不会去亲近神，他反而就是活在一种自卑自怜以为那是谦虚里面，那个假谦虚里面。所以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靠近神，但是靠近神唯一的确据是什么？我们黑就是秀美。好，最后一个概念哈，圣经里面有很多话讲得很严重，神不喜欢什么什么什么，那是对谁说的？对悖逆的人说的。好，我们说我们是软弱不成熟，好，所以我们黑就是秀美。但是呢弟兄姐妹，一个人不成熟跟一个人是悖逆的差别是什么？我来举两个例子哈。使徒们，十二使徒，他们非常的这个粗俗，讲话很不好，好，就是不会太会讲话，赶鬼赶不出去，对不对？然后在里面争大小，经过地方不接待耶稣，就说要把火帐篷给烧了。好，这些人非常的粗俗，但耶稣他们是不成熟的。法利赛人呢，他们读经祷告禁食，大人信主传福音，讲话非常的高尚。耶稣说什么？他们是这个粉饰的墙，他们是坟墓，他们是假冒伪善。差别在哪里？耶稣对法利赛人非常的严厉，好，和耶稣对使徒们不断的建立他们。为什么？另外扫罗看起来不过是提早献祭，好，看起来不过是就是有犯了一些什么这个惧怕一些罪，可是呢撒母却说神要把你的国拿走，因为你悖逆。大卫呢，他杀人夺妻，好，他乱数兵丁，他有很多的软弱，可是神在旧约在新约里面都说大卫是什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怎么差这么多啊？怎么差这么多？你觉得你是个软弱不成熟还是个悖逆的人？不成熟，可是你觉得你会像哪一个人呢？好不好？你回到你的小组好不好？再分享一分钟，到底不成熟跟悖逆的差别在哪里？到底在哪里？不成熟跟悖逆的差别在哪里？等一下我再请一两位跟我们讲答案哈。软弱不成熟的差别在哪里？跟悖逆。好，来，我请问一下这边你们觉得软弱？不成熟跟悖逆差别在哪里？这位弟兄吗？大家指，大家指你。你后面有三位姐妹在指你，你觉得，不成熟跟悖逆差别在哪里？
因为不成熟的他呢，还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嘛，他不知道对与错。那么不那个悖逆的话呢，他是实在已经成熟了，他知道对与错的，他还是违反神的意志，他这样子。
所以悖逆有点像明知故犯。您知道那不成熟是不知道还在学习当中，对。不过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对错，还是会软弱，对不对？所以那这边呢，有没有谁要自愿的？不成熟跟悖逆的差别在哪里？要补充的要讲了，有没有？哦，大家指你，你们这边很会指别人，有没有人要有人来推荐你？
没有，我自己理解哈，不是，我认为是不成熟，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还是很柔软的，就是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可以被更新建造。如果悖逆的话，就是你心是一颗刚硬的，像石头一样的，就是啊，即使灵来了，你也会把它挡走，就很难被更新和改变。
感谢主哈，都讲得很好。那个你们知道其实齁，使徒们大家比较熟悉齁，这个我先讲法利赛人哈。法利赛人他们虽然读经祷告，然后这个很虔诚，对不对？看起来有个敬虔的外表，但是他们耶稣说他们侵占这个寡妇的财产，然后呢他们说你若是按照圣殿发誓的话没有关系， 但是按照圣殿里面的这个金钱哈，这个金银在发射的话，那话就有关系了。他们看里面的金钱比圣殿还要重要。然后呢，他们常故意做很长的祷告，要引人注意。那他们这边就是，除非人经过他们，经过他们的会堂，否则不能到神那里去。好，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了很多的买卖哈，因为当时人走路来很远，好，带牛羊很不方便，他们就会用很高的价钱去卖那些牛羊，去兑换，又是这么不公平。他们有很多的方式在做什么呢？来巩固自己的这个宗教的地位。他们不让人来靠近神，除了经过他们。所以他们虽然说好像是很敬虔的外表，但是其实里面他们却不让人来靠近神。那反过来说，使徒们呢，是的，他们跌跌撞撞，不会讲话，然后又睁大想不成熟，但是他们放弃他们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好，他们尽他们所能的带人能够来认识耶稣，最后全部殉道，除了使徒约翰之外。所以他们尽他们所能来服侍耶稣。所以耶稣说，这些人虽然呢外面现在看起来是很软弱的，但是他们其实呢是不成熟。所以他们说他们的黑却是秀美，但是法利赛人看起来好像很好，其实他里面是根本就没有在爱神，好，是拿这个宗教当一个幌子，再来这个经营自己的这个像是一种事业一样。那扫罗呢，这个很快来讲一下，神吩咐摩西说要灭绝亚玛利亚人，好，要他们传下去。结果扫罗呢，当时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就公开违背当时神吩咐摩西的这个命令。所以呢，他以一个王的身份来悖逆，好，来带大家百姓来不顺服，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他为什么要提早献祭？你们知道吗？他不希望百姓离开他去。他 again， 他做的事情是为了巩固他的王位。那大卫呢，他的确犯了很多的错事，但是当时当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他有两次机会可以下手杀了扫罗。他杀了扫罗的话，他就可以不用再怕他敌人追杀他，还过着这种高枕无忧的生活。但他选择什么？他就说宁可自己很辛苦，好，但是他也不要去加害神的受膏者。然后没有人告诉大卫，他说神喜悦，他就供养了488个乐手跟4000多个守门的人来专门怎么样做一个敬拜神的圣殿。然后也没有人告诉他，他就说我要帮神建一个很伟大的圣殿，高大辉煌。他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所罗门说，我在我很经济很困难的时候，为神凑着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好像百万，然后铜铁多的无数。一个人经济很困难的时候，股票不好的时候，你就花钱做这个事情啊？他没有，我说他要供养神的乐手，神的一个圣殿，我要来为神建成伟大的圣殿。他对神怀有伟大的梦想。所以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拿他所有的来献给神。他有很多的软弱、失败、跌倒，没有错，但持续不断就说，主啊，我要让你来快乐，我要来荣耀你。所以简单来说，一个不成熟的人，他是一个很想爱神的人，但他不断的持续与罪在挣扎，有时候犯些很严重的罪，他说我要来爱神。但是呢，一个悖逆的人呢，他是一个爱罪的人，他是一个爱钱的人，他是一个爱自己地位的人，他是想办法来与神来挣扎，用最低的方法进到天堂里面去。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一个爱神的人还是一个爱罪的人？爱神的人，你可以跟隔壁说吧，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不好？好，那个就委帮我们放那个Bridge 那个影片好不好？我们最后来看个影片哈，来。 姐妹，本来我们的生命呢，就像那个火车上的人一样，好直奔向灭亡跟死亡。但是神花很大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不但把我们的生命赎回来，更是把我们整个人的情感，好我们的这个自信可以赎回来。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他求随时的帮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可以跟你讲，不是我们自己的。好，你不要再活得软弱、跌倒、肮脏、失败。为什么？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从今以后，我们活得不再一样。好，我们要活出那个生命出来。我们是王室，我们是潇洒，我们是秀美的。好吧，我们要走路，就像一个我们弟兄不用选美了，像一个选美冠军一样啊，这样子啊。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在骄傲，是因为神把我们赎回来，我们欠神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来唱首歌来回应好不好？我们是男姐妹帮我弹，是 OK， 是帮我弹 OK。 好，这首诗歌是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哈。这个是牧主他们翻的，那我觉得这首诗歌跟这个信息很有关系，那跟这个整个主题很有关系。那你们是一个幸福的教会，介绍给各位，希望你会喜欢。好 ，OK， 对，是你的幸福，就是你，耶、yeah ，你是 both 钢琴跟 keyboard 一起是不是 ？OK， 对对 ，OK， 你跟大家说我的音很不准哈，我说我这样走音的话，帮我一下，有人会唱这首歌吗 ？Anybody 有没有唱？你们调应该都听过，只是歌词没有看过。你弹主调给我听一下，哒哒哒。你也不会弹，你都不会弹啊？那我怎么唱？你们没有谱吗？哒 ，OK。应该带我太太来的。尼可慕寻得圣洁的幸福。他们求只单单属于你，在他们的心中单爱慕你，是你骨中骨你心所爱。主，我们答应你心所切慕，愿你来是我们的呼求，在我们的深处你呼唤说，我叫起来与我同去。来，再一次，你渴慕，你渴慕寻得圣洁的幸福，他们求只单单属于你，在他们的心中单爱慕你，是你骨中骨心所爱。 主，我们答应你心所切慕，愿你来世我们的呼求，在我们的深处你呼唤说，我叫起来与我同去。我们来起来一起来唱好不好？你渴慕寻得圣洁的幸福，他们就只单单属于你，在他们的心中单爱慕你，是你骨中骨你心所爱。主，我们答应你心所切慕，愿你来世我们的呼求，在我们的深处你呼唤说，我叫。我们请弟兄来唱，姐妹来祷告好不好？来，你渴慕寻得圣洁的幸福，他们就只单单属于你，在他们的心中单爱慕你，是你骨中骨你心所爱。主，我们答应你心所切慕，愿你来世我们的呼求，在我们的深处你呼唤说，我叫起来。请姐妹来唱，弟兄来祷告。来，姐妹，你可圣洁主，圣洁主，我将真那大相告，为你爱欣然打破情道，我的主，我前来高摸你头，为你主，我献上我所有。亲爱主，我甘愿为你枉费，爱着你我灵深的满足，为了你贵重有我早预备，要将爱从心深处到处。圣洁主，圣洁主，我将真那大相告，为你爱欣然打破情道，我的主，我愿来高摸你头，愿你主，我献上我所有。亲爱主，我甘愿为你枉费，爱着你我灵深的满足，为了你拥有我早预备，要将爱从心深处到处。 良人啊，快来到香草山上，我渴慕能与你面对面。主，请和我。我并非单独地爱爱你主，我愿终身徒做你幸福。快来吧，我依旧等主耶稣，愿你能满足。我并非单独地来爱你主，我与众生徒做你幸福。快来吧，我们终究依旧等主耶稣，愿你深得满足。是的，耶稣，我们说从人从永世以来，这是你的渴望，来得着你在永世里面的产业，是得到一批爱你的心腹。我们特别向你祈求，在华人当中，主，你兴起一批全心全意爱你的心腹，在华人当中来得着你的产业。我们祷告耶稣，我们在这边回应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心腹，愿意将来爱你，委身于你。主啊，是的，我们听到你的呼唤，我们听到你的渴慕，我们在这边说我们愿意。我们姐妹好不好，我们最后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时常来委身，时常来祷告，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就很多人告诉我，我留在祷告殿里面每天祷告敬拜是种浪费时间，为什么枉费。很多人会告诉你，在那服侍当基督徒，好，不去赚钱，不去玩，是浪费时间，是枉费。但是我告诉你，每次拿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心得到一个满足，是没办法想象的。我们今天能够爱他，是他先爱我们。我们能够来认识到我们对他的爱，首先我们先认识到他对我们的爱。这两天我们听到了他怎么样爱我们，这时候我们来向他来回应，好，说主啊，我愿意更多来爱你，更深来爱你。我里面有没有什么灰色地带，主啊，还不够给你的，你可以大胆来向我要求，向我要的更多，要的更深。主啊，是的，我的爱是软弱的，是跌跌撞撞的爱，但是我不在乎，我就是把我所有的来给你，向来献上。好，我们再次好不好，来向他祷告，来向他献上我们的爱。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来向他来宣告，好不好？哈利路亚。第五节，圣洁主，我将真拿大香膏为你爱竟然打破情刀，我的主，我前来高摸你头，为你主，我献上我所有。来，向他来宣告，来，亲爱主，我甘愿为你枉费，爱着你，我灵深得满足。归了你，归中有我早预备，要将爱从深深处道出来。亲爱主，我甘愿为你枉费，爱着你，我灵深得满足。为了你，贵重有我早预备，要将爱从心深处道出 我们再唱一次 acapella 好不好？我们就用 instrument， 我们来 acapella， 我们唱一次哈。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枕边话？你知道，枕边话叫 pillow talk， 就是你当你在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跟你的这个丈夫跟妻子会在枕边讲一些窃窃私语，好，这是对方就有听见的。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用枕边话的声音哈，很小声，这个声音是你跟主自己来说的。好，这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宗教的仪式，在敬拜在唱歌什么的，那这个是一个你跟主自己的约定，好不好？你对他来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好吧？我们来对他说，亲爱主，我甘愿为你枉费，爱着你我灵深的满足，为了你为总有我早预备，要求来不来再唱一次，来满足耶稣的心。亲爱主，主啊，是的，来悦纳我们的心的敬拜。主啊，你配得我们的时间，你配得我们的精力，你配得我们的一切所有。我们说是的，耶稣，我愿意把我们一切所有来献上，愿你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说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对主说好不好？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我爱你，爱你，爱你。感谢主，大家请坐。